多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天恩。
我是天爱。
许多见证人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许多不同的人的见证，他们在身体疾病时候蒙神的大能医治，从到了尽头的绝望边缘又重获健康的经过。
不但身体得到医治，我们又介绍过一些心灵受创伤的人去到耶稣基督面前，一些心理上的郁结顿时解开，见证神也是医治伤心的人的大医生。
但是有一种病属于精神病，但又使得身体健康大受损害，称为忧郁症。这种病很难治，旁人看这些病患者好像没遭遇什么苦难挫折，身体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就认为忧郁症不算什么事情。但是据病人说来，这种忧郁病令的人经常的胡思乱想，而且想象到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即将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心情非常的恐慌，天天活在一些可怕的阴影底下，觉得孤单，觉得绝望，没有人生乐趣，很多的病人甚至自杀。
这种病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病人精神上的痛苦，而在于无人能了解他的心境，还以为病人装可怜，夸张自己病情以博取人的同情与注意。所以病人那种孤单绝望，因着没人了解就更严重了，又因着一般得不着适当的心理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演化成为精神分裂症，就是胡思乱想到了极点，整个心思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怖景象给占据了。他有时候幻想自己是甲，有的时候幻想自己是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自己可以和自己对话，自言自语。
有些人精神分裂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分裂成五六个人，个个都有他自己的名字，有一些是他本来的名字，性格很怯懦，很怕事，是一个受害人，受气带的角色。有一些名字呢，是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语气忽然变得充满自信心，坚定而刚强。这是因为病人长期缺少人的关心和爱，又或者长期受委屈被欺负，自然地想象出另外一个人来保护自己。那么以后再被人欺负也不用怕，有人可以倾诉了。
忧郁症以至于精神分裂都是很可怕的心理病。根据心理医疗个案记录，这些病非常难医，通常患者需要和医生非常的合作，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辅导，配合上医药的治疗，才能够勉强有一点点的改善。
不过当病人借着信心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再难医的病都算不得什么，这一位大医生能应付一切病人的需要。
以下的见证人从小家境富裕，知书识礼，在丰富的物质享受生活下成长，他的婚姻生活虽然平淡也很平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养育几个很乖的儿女，这样的命运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觉得缺少人的关爱，一切外在的物质都有了，却缺少了人内心里最重要的东西。丈夫人很好，也很本事，但就是一天到晚忙于事业，很少机会跟他好好谈心事。儿女那个时候又很小，不会安慰妈妈，他天天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心情无限寂寞，久而久之就积成了忧郁症。
他晚上睡不着觉， 要长期服药，但服药呢又引起副作用，变得喜怒无常，跟家人关系越来越恶劣，于是更得不到他所要的关心和爱护，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他是怎么样克服了疾病，生活又有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请听他的见证。
我自幼生长在大户人家，那儿不愁吃不愁穿，又有大批佣人伺候，人生如果光为了物质享受就表示生活有意义的话，我的生长环境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甚至追求一辈子都不一定追求得到的。不过我并不快乐，因为我父亲是个很守旧的人，非常重男轻女，我既是女儿又是老幺，在他心目中我一点地位都没有。我甚至常常怀疑，如果父亲在街上碰到我一个人走路，也许都认不出我是他的女儿。他是当官的，人人叫他官老爷，他的官架子也非常大，一大堆下人服侍在他周围，他一天到晚忙碌着办他的公事，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平时很少机会见到他的面，即使见面他也从来不会跟我讲一句话。他的架子大，样貌威严，我远远看见他就像耗子见猫一样，躲避都来不及，当然更不敢主动跟他讲话。我们父女之间就好像陌路人似的，当然我也尝不到什么叫父爱。最不幸的是在我5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虽然很多佣人在身边照顾我，我幼小心灵中却缺少了最重要的母爱。从此我变得多愁善感，身体瘦弱，天天都躲在闺房里，不愿与外界接触，物质供应很丰富，我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6岁那年，父亲续弦，我有了一位后母。这位后母人非常好，她充满了慈爱，知书达理，把我看成亲生女儿似的。但我并不领情，总是认为要我处处让在哥哥们的后面，觉得很委屈。我和每一个女孩子一样，有美丽的梦想，梦想将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里充满温暖和爱，我要找回童年时所失去的爱。当我17岁时，我进了上海著名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开始大学生活。那一年，后母为我介绍了一位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记得初次和他见面时，我对他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觉得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比我年长10岁，我觉得距离太远，但我不敢违背父母，只有听候命运的安排。他每次来我家，我都不肯下楼，都是由母亲接待他，陪他聊天。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我终于答应和他先做朋友。交往了半年之后，我被他的真情和诚恳感动，后来就结了婚，从此踏进一个新环境。我做了家庭主妇，虽然是小家庭，但生活得非常快乐。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个女儿，为家庭带来很大的乐趣。当女儿4个月大时，我们搬来了台湾。不久，我发觉我的丈夫越来越像我的爸爸，渐渐地把对我的关怀转移到他的事业上，整天不是开会就是应酬，从早忙到晚，我开始尝到寂寞的滋味。 他的事业越做越大，钱也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忙，我的痛苦当然也随着他的忙碌而增加。我开始体会到金钱买不到快乐这句话的意义。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可是他们都不能填补我内心的空虚。我那时还年轻，需要的是爱。我不断对我丈夫有要求，并且有很多的抱怨，但他总是以事业为重，抱怨并不能够改变他。我极力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认为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但照样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觉得很委屈。这样一年又一年，我当初结婚时的快乐没有了，痛苦反而一日一日的加深，日积月累，我的精神开始有问题。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去办好一件事，整天就是东想西想，恍恍惚惚的，有时有人在后头叫我，叫了很久我都听不见，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起初是服食镇静剂，后来还是睡不着，就改服强烈的安眠药。这些药吃多了，副作用也很大，影响肝脏，我的内分泌也不平衡，脾气越来越大。每次我丈夫下班回家，我总是找些理由跟他吵架，吵了之后又后悔，转而拿孩子和佣人来出气。孩子见到我，不再像从前一样在我身边团团转叫妈妈，反而越走越远。我就这样天天在孤单、恐惧、悔恨、埋怨的心情下过日子，身体也越来越瘦，到最后只剩下35公斤，简直皮包着骨，不像人形。而整个家也在阴影笼罩底下，再也找不到欢乐。我好像生活在地狱中，人生毫无意义。好几次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死不掉，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丈夫不知请了多少名医大夫为我治疗，起初是做心理治疗，一点效果都没有。医生判断我快要精神分裂，要我住进医院里实行睡眠治疗。所谓睡眠治疗，就是要睡在一个黑房间里面，整天不停服药，使我思想完全停顿，需要睡2个星期，而且治疗期间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我听见医生的宣布，双腿发软，感到非常绝望，我怎么办好呢？我突然记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曾经听过牧师讲到有一位耶稣基督能治好人的病。当我陷入绝望的深渊里，一点办法都没有时，我跪下来向这位神祈求。我痛哭流涕地向主说，主啊，我已无路可走，你既是上帝，总应该给我一条路啊。祷告完之后，我丈夫从外头赶回来，决定送我到他的同学那儿治疗。他同学是一位疗养院院长，他们首先用仪器替我检查，然后决定用3个月时间为我进行罂粟林治疗。罂粟林一般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但也可以用来对付精神病。病人在接受注射后会暂时休克，主要目的让病人停止思想，休克之后什么知觉都没了，可以安安静静睡几个小时。等睡够了，护士就会为我再注射葡萄糖液补充养分。我通常在打完葡萄糖之后才迷迷糊糊醒来，一醒就吃东西，饿久了有东西吃真觉得香甜。这种治疗每期一般是40天，每天上午睡在医院，下午回家。果然经过3个月，我完全好了。后来我又怀了孕，在怀孕期间我决志受洗做一个基督徒，那时我的病好了，又得到一个女儿，很快乐。但人常常是忘恩负义的，没多久我又故态复明。 我回到奢华宴乐的生活里，仍然过那醉中之乐的生活。我丈夫照旧忙碌，我就日夜打牌麻醉自己。我变成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又不知怎么样做才好，内心经常矛盾。我又回到以前的痛苦中了。这样的痛苦日子又过了六年，终于我旧病复发，而且这次比以前更严重。又去找医生，用老方法治疗，但是这次打罂粟林时突然全身过敏，导致心脏麻痹。急救之后虽然救回一条命，但我从此对医生失去了信心。有一天晚上，我的脚底发麻，而且渐渐向上蔓延，我怕死了。医生说是神经紧张，问我心中有没有不愉快的事。经他一问，不愉快的往事全部跑回记忆里，我忍不住拼命地哭，就说有，对目前的生活我都觉得不满意。医生听了就对我丈夫说，你能不能尽量抽时间陪陪妻子啊？我丈夫说，不行啊，我的生意很忙，抽不出时间。我在旁边听了这话，好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只觉得全身发冷。完了，我的希望全完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能依靠谁呢？到哪里才找得着真正的爱呢？我从病床上爬起来往外走，丈夫追出来问我干什么。我冷冷地说，今后你不必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吧。回到家只觉得孤苦无依，非常悲哀凄凉。忽然间我又想起早已忘记了的耶稣，好像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来冲击我的灵魂，使我不由自主地跪下来，一面痛哭一面祷告。主啊，我现在只需要您，求你进入我心，我要把我自己交给你。祷告完之后，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大能力在内心涌流出来，上帝的大能与慈爱在一刹那之间改变了我，真难形容那种奇妙的感觉。我不再悲观，不再哭泣，也不再软弱，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我不敢相信竟有神迹显在我身上，我不用再打针服药，病完全好了，不是像上次这样只维持一段短时间，而是从今而后完全痊愈了。回想起来，这一段痛苦日子已经是很久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自从我的病好了，我就经常跑到不同的医院去安慰帮助那些比我更痛苦的人。我自己有过这种忧郁病的悲惨折磨，就更能了解和同情那患同样病的人。很多人想了解人世间为什么会有痛苦，我想客观上了解痛苦是不切实际的，除非他自己也经历过痛苦，并从痛苦中提升，才会发现痛苦是能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才会真正学习到宽容和体谅。我发现了人生的意义，现在不再是每天过着无聊空虚的日子，也不是每天苦巴巴等着人来关心我。我走出去，走到许多在苦难挣扎的病人中间，原来自己的存在是那么有价值的。我不再自怨自怜，这都是因着主耶稣赐我新生命，使我在绝望死亡边缘回转。现在我的丈夫儿女也相信了耶稣，全家在基督大爱中过着新生活。我愿意把我那亲身经验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你也正在痛苦难过之中，想不通，觉得人生没意义没出路，我要很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孤单，也并不可怜，因为有一位慈爱而蛮有大能的神在爱着你。只要你投靠他，用信心接受他，一定也会深深碰着这个大爱。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 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
天爱，听完了刚才那个见证之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我觉得最感动的不是他那么难治的病竟然能治好，而是这个见证人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到医院去安慰那些个跟他一样患过同样病的人。
对，照理说病好了就好了，他既然有外面一切的繁华富足的享受，又有基督的爱，内心和外在都觉得满足，那么好好享受人生不就算了吗？还跑到医院去重温以前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干什么呢？
这可见的耶稣基督的爱不但在于安慰的能力，这种爱到了我们内心之后呢，还会使人有安慰别人的能力。他不但叫我们能够得到满足，还能够透过我们去令别人得到满足。
这就好比燃点蜡烛，本来我们都是一些没有点着的蜡烛，黑沉沉的在痛苦和黑暗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点亮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一点点小光，但是不停在那里，这点小光有了使命感，就是继续去燃亮别的蜡烛，使这个黑暗的世界照明一个角落，使寒冷孤单的人得到温暖。
这个燃点他人的行动不是一种要求，也不是一种强迫的，那是自然而然，有了耶稣基督爱的使命，就自然会把关爱付出给别人。
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心灵已经很喜乐了，但是当他爱心流露出去之后，虽然付出了时间和心力，身体也许会疲累，但是喜乐的感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加了，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经验。
圣经上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越给出去自己感到越幸福快乐。只有一种东西，爱是越给越多的。一个经常施予的人，绝对不会是忧郁病人，而且可以治好许多其他的忧郁病人。
对，各位朋友，你感到忧郁，心情苦闷吗？去找麻醉，甚至找朋友聊天，吃喝一大顿都不是办法。有时候越闲聊，越吃喝，心情就越空虚。 你需要的不是外面改变一下环境，也不是朋友一时的安慰，乃是耶稣基督。
你现在也可以像刚才那位见证人一样对主说，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才知道人的爱都是不可靠的，人的爱是短暂的，人的爱是会变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消失了。主啊，我求你那永远长存的爱进入我的心，我把我的前途甚至于生命交托给你。
对，用你简单的信心求告这位真神，奇妙的事今天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愿神祝福你，再见。
再见。
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
你要说的话怎能听见，没有表达的但若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哦，要找爱人，爱要心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天父在你们中间。
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光点上，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
你要说的话怎能听见，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但若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